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今天我和美玲再一次把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请到了我们的有问才有答的节目当中。啊，洪牧师上一次呢特别的跟我们来讲了基督徒怎么样的传福音啊，怎么样有好的方法和好的态度。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来提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基督徒自己知道的这个有永生的盼望这件事儿。他们觉得呢天堂当然是非常美好，那有的基督徒就说了，那可不可以求死呢？
我知道有不少的人，他们可能活得真的是觉得很痛苦，活在世上不是因为他们生病，有一些是因为他们觉得生活太艰难了。如果天上有那么好的地方可以去，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早一点去呢？所以有一些人真的求死的。
那也就是说可不可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如果用这样的方法的话，会不会我们不可以进入天堂呢？其实这都是很多的人在思索的一个问题哈。今天我们就拿到这里来，让洪牧师替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好，感谢主。我认为你们今天提到的这个问题是以基督徒的角度来理解的问题。那么我们想，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我们是属神的人，是基督徒了。我们知道一生一世都在神的什么带领和掌管之下。所以在这里面，首先有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如此，生命是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在世上是不是觉得我们是很痛苦，痛苦的以至于我们忍受不了了？这个痛苦我们要分析一下，是什么样的痛苦？如果我们是基督徒，说我有我痛苦，我忍受不住了，那人说上帝这是与你同在吗？是基督徒应该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哥林多前书里面一句话，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忍耐不住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来，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就说神会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来，使我们忍受得住。开出一条路还是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忍受。其实我们能够忍受也是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呢，我们可以忍世人不信神的那些不能忍的地方。我们不能跟世人一样，在这个生活当中的困难或者是这种痛苦跟世人的理解是一样的，我们起码有不同的理解。腓立比书大家知道是保罗在监狱里所写的一封著名的所谓喜乐的书信，那里面有16次都提到喜乐，喜乐讲到喜乐。如果他是在一个美景胜地，在旅游当中的，在世界的这种很美好的地方过着很好的日子，他说啊，我告诉你我多开心多喜乐，不足为奇。可是他是在监狱里，而且在监狱里是在死刑的等候下面，他说他喜乐，那就给我们完完全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领受了。而大家也知道他的喜乐的源泉，因为是有主与他同在，是因为他有那信仰在他里面，他知他所信的是谁，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在这里面他自己觉得得了一个秘诀，谁是谁在都得了秘诀。是什么秘诀呢？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在这里面他这个苦难他是为着信主而加上来的苦难。所以他说腓立比教会人，你们与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就是说在这个苦难当中也有份啊，其实是美事。 如果从私人角度，我受了苦了，你最好离得远点，你不要在这上面有什么有份。但这保罗表现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人了。保罗不说从此在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他自己，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活着就是为着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他是这样讲的。当然他也说的，他若为了主的缘故，他并不以自己的生命为念，他不怕死，他如果叫神如果要把他招的招去，他认为早日能够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那么就是主如果让他为着他的名去殉道舍身，他认为是好的无比，所以他不以生命为念。首先我们基督徒要搞清楚，我们不以生命为念，我们并不怕死，但是我们也不求死，这个很重要。我们怎么求死呢？求死的例子有过的，以利亚要求死，大家知道神就批评了他，他求死是没办法了，你看整个以色列里面跟随你的有谁呢？除了我好像没别人了，那种骄傲，你看我做了这么大的事情还要被人追杀，所以耶和华神说我为我自己留下了什么7000人。这个里面就说我们不能以自己的一厢情愿一厢要求，那求死在这里就被神已经是责备了。那你自杀呢？你知道这圣经上面讲到有几个自杀的人，扫罗是自杀吧，扫罗感到他自己失败的一生，所以这个自杀在圣经上没有给他一句称赞的，很羞耻的结束了他自己的一生，因为他不靠神，他最后去交鬼，他要迫害大卫，这些都是人的嫉妒所造成的。还有一个自杀的是谁啊？新约里面犹大去上吊去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圣经从来不认为自杀这件事情是人的权利，因为这个生命其实不属于我们自己，那是属于上帝的。因此在这个情况下面，生命是要被敬重的，主权在上帝。我们基督徒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但不可以自说自话的自己来接受自己的生命，这点是肯定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上帝如果觉得我们留在地上，上帝已经有他的托付，我们在地上的，我们要想什么事情我们还没有做呢？所以神有他的美意还留我们在地上呢。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真的是跟随神的，是要在世上为他做见证的。当保罗说他自己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很坦然，他是怎么说的？所信的道我已守住，当跑的路已经跑尽，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这样他可以坦然无惧，必有什么那个荣耀的冠冕为他预备，他带着这个心才能够坦然去见主面。我们只是想，哦，既然天堂很好，我就接着去到天堂。上帝说你到天堂来干什么？天堂很好啊。很好在什么地方啊？很好就是因为有神啊，你愿意到神那里来，你知道吗？不是说，哦，我们基督徒相信天堂是非常美好的，既然天堂这么美好，那么我早点就到天堂去吧。就像很多移民温哥华，我听说温哥华是世界上最好居住的地方，我何必待在中国那些雾霾的地方呢？所以我赶快移民过来住过来。从这人的经验理性来讲，听起来有道理的。你要找一个你自己舒服的地方，对你健康有益的地方，对不对？可是对基督徒来讲呢，上帝说你在地上都不愿常来敬拜我，我在地上给你设立了安息日，你都不愿意去在我里面安息，你忙这忙那个的，到天堂的永久的安息有你的份吗？你要到天堂干什么？天堂还是来打麻将还是干什么的？其实天堂就是真的完全全心全意投靠到神的完全的顺服和敬拜当中了。你在地上就显出不愿意顺服，就要自己控制自己，这怎么有脸去到天上去见神面呢？所以是这样的话，自杀结束生命这样的方法是否可以进入天堂呢？扫罗他最后的自杀是不是能够真的见神面，对不对啊？这是大的 question mark。犹大嘛更肯定了，对不对？耶稣说他这人还不如不要生在世上为好。所以这样的人呢，这一生是非常的羞耻的罪恶的一生的结束。所以这些事都不是神喜悦。我们用另外角度来讲啊，世人不认识神，那些文革中啊这魔虐打实在受不了的不得不结束自己生命的话，我们是充满同情的，因为他还不认识，我们不可能去责备他嘛。那我们只是觉得不在神里面那是非常可怜的。因为有些基督徒 他在文革或者最困难的情况，他是靠着在省里的中心，省把他保守下来的。所以这里面我没有找到真正的在自杀本身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成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可以效法的榜样，那是绝对没有。所以因此在这个角度上面，我们基督徒反对安乐死。我因为身体上有不舒服的地方，我认为活着反正没乐趣了，就早点让我去死吧。不信的人很符合他们的逻辑，但信的人我们就羞辱了神的名。难道神不是你的力量吗？难道神不是你的帮助吗？这个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还有关键的问题是，神是你生命的主宰，他创造你，生命的主掌管的权在神那里，你不可以自己的来随便的来处置。
但是有一些人他真的是病得很苦，他觉得实在没办法，医生也没办法把他医好的时候，他都觉得我这样不能为神做什么，那我每天这样躺在那个医院的病床上，这样也是非常痛苦，那为什么不能早一点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当然他心里说，如果神你随时把我拿去，这是没问题的，当然我也不需要白白的在床上一直的受这个病痛的折磨，而且还要消耗很多的医疗资源，对不对？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说神，如果你要把我招去，我随时准备去。他有这样子的心愿向神祷告，但是是放在神的手中，不是爹，不是请别人对他做安乐死，也不是自己去自杀，这种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外一点，千万不要认为一个基督徒躺在病床上就不能做见证，我什么不能做，就不能为你做什么事了。其中在病床上在痛苦当中，不是有一波一波教会人来看他吗？他这可以给弟兄姐妹做美好的见证，虽然在这病痛的折磨当中应有神与他的同在，第一他不恐惧离开这个世界，不恐惧死亡，第二他感谢神，神给他力量在这个病痛当中与他同在，也能帮助他来克服病痛给他带来的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消极的这种东西。他靠着神，不像那些病重快要濒临死亡的那种病人那种悲观绝望哀怨，没有，仍然是喜乐喜乐。他还要鼓励那些来看他的人，要他们更好的来信靠神，不要为他担心，这也是很美好的见证。所以他在病床上不是不可以做见证，他如何面对，他能表现出跟世人完全不同的那种态度，就是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事。
牧师啊，其实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您解答的，就是有朋友提出说，既然上帝完全知道你我的需要了，那为什么还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呢？他认为说，基督徒向神祈祷啊，就是不顺服上帝给你的现状，就觉得说你这不是给上帝找麻烦吗？如果上帝已经现在让你这样了，比如说得病了，你为什么就不顺服呢？你为什么还说神啊，你也给我治好吧？如果你没有工作了，好像这不就是现状吗？神肯定知道你是没工作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还要跑到神面前哭诉啊，说啊，神呐，我现在又受不了了，没有钱养活自己了，你要给我再找一份新工作等等，好像看上去就是不顺服上帝的这种旨意。那这么理解对不对？就是说我不祷告了，就听凭神怎么发落我就可以了，这就是一种顺服的表现，这样的想法对吗？您觉得？
当然这是完全是一种从世俗的角度来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最主要是当这些朋友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问他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是基督徒的话，这个问题的角度就提得非常奇怪。如果不是基督徒，你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什么呢？他们认为我跟神的关系，如果神确实存在的话，就是说如果我要跟他说什么问题，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我没有事不会来找他，我要找他除非我有事请他办。现在既然你说有上帝，上帝也知道我有事有需要的话，我就不需要禀报我有什么需要，因为他都知道，办不办完全在于他。如果他不办，你要去请他办，那么这就好像就是真的看起来有点不顺佛吧。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什么都没说，实际上你跟上帝呢就根本不需要有什么交集，没有什么来往， 你说第一你要告诉他，我们基督徒跟上帝是儿女和我们天上父亲的关系，别忘了我们在地上只做父亲跟儿女之间有没有互动啊？儿女如果有没有需要，如果来跟自己的父母诉说的话，父母会不高兴吗？还是儿女根本就是不把父母当一回事？你需要看到什么需要？儿女很多人的需要，如果是这样的需要，哎呀我没钱了，我爸在外面，你给我打点钱到我的账上，结果他爸爸说可以，孩子我给你打，但是你要好好的慢慢的节约着用，哎，这话就不用说了，不用听了，把电话就挂了，这个就是废话少说。那你说这个孩子跟他父亲是真的父子关系吗？这根本不是，他只是把他父亲当作什么，就问他要钱，父亲就是把钱给了他，甚至给他叮咛一句话他都不愿意听，这种情况是常常比比皆是的。如果这样的话，只有形同是父子关系，其实没有真正的父子关系，这是孽子。那你如果既然我们信了主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在上帝面前有经常有我们心中的话要对上帝诉说，不是因为上帝不知道，而是上帝喜欢他的孩子来诉说，神鼓励我们来祷告，是不是？因为祷告本来就是什么神给他儿女的一个特权。怎么祷告呢？耶稣不是有主导文吗？对吧？你们如果要祷告要这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很好，你如果说我们的需要既然上帝都知道，我们很好，但是上帝给你最主要的祷告内容不是这个，因为你不是基督徒，你当然不知道，因为在外邦的神明从来不可能是这样祷告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上帝告诉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祷告呢？是先关心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可以说既然我的事情都上帝都知道了，所以我没有祷告要求了，你以为跟上帝的关系就是只是上帝要你只管你的事，你有事才找我，你没事没找我。但是上帝如果真的给你祷告的特权，你是上帝国的神国度的儿女，神要你在这地上荣耀他的名，希望你在地上被他所差遣做神的工。哎，做神的工你当然问了，父啊要我做什么工啊？所以这部分的祷告你想到了吗？哦，他说我没想到。如果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向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关心你的名在地上的荣耀，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神的旨意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成为基督徒，因为他的最大旨意是大使命，让我们都来信他，对不对？这件事要做吧。第三，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祷告你就不赐，我们借着这个祷告，我们确认一再确认，我们从你这里得丰盛的供应，我们是知道来源是你，我们为此要写上感谢的心。还有呢，你在地上也会受到各种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陷入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这都是基督徒的儿女上帝借着这方面的需要来请教的。我们说我们现在吃穿都有了，但吃穿都有了，你要知道这都是神的供应嘛，你要首先借着这个来表示感谢啊。所以这祷告里面你说我要宝马，哎呀我要什么嘛 CD， 我要什么什么，这种当然神就在圣经上有吃有穿就当知足，贪财的心是万恶之根。那么你想我不行啊，我还是老想啊，那你也可以把这个事情拿出来祷告啊，上帝啊，我老想看着别人我心里不平衡啊，为什么他们能够住这个穿那个用这个我没有啊，上帝啊，是不是你也给我，你不给我一定有你美意，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给我，是不是你不喜欢我这样求？哦对了，上帝肯定是不喜欢我这样求，那些有的那些人，那上帝也不见得是喜欢的人。你慢慢就借着祷告你自己认识到啊，因为心里最终罪孽神必不垂听，你借着祷告你拿出来嘛，你作为他儿女，你可以把你的软弱你的想法都可以跟上帝讲，上帝不是不知道，但是你借着你自己让你知道有一个神，你在神面前该如何，你没有跟在神当中有这个祷告，没有这个经历，你怎么能够能来亲近神呢？所以祷告就是亲近神嘛，祷告就是向神诉说。所以呢，如果他认为基督徒祷告是不顺服上帝给的现状，不一定，因为上帝正好要改变你的现状，但是期望着借着你的祷告来改变，上帝可以改变，你不说也可以改变，但是借着你的祷告是为了你的灵命的生长，是为着你能够自己在经历神当中有得着， 上帝常常在这里鼓励啊，耶稣也说你们若，他说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在15章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那这里面就讲了耶稣是愿意我们常常是奉着他的名向父求。有人说哦，无论向父求什么你就赐给我们，这么好啊，只要奉你的名吗？哎，奉你名容易啊，因为我们祷告以后都会说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奉名不是只是个形式，奉名就是说你奉基督的名就是在基督的旨意里寻求，不是在自己的心意里然后把名拿来妄称一下，这个其实难度很高的事情，这祷告的功夫不好做。所以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因为义人知道怎样照着神的心意求，把我们的软弱交在神的手中。耶稣还举例的时候做了一个寡妇和一个不义的官的比喻，就是鼓励我们在祷告当中要恒切，要忍耐，不是一祷告祷告过了就忘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你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很大很重要，你真的是希望神能够在这件事情对你有所带领，那要不住的求。这个是神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考验我们，我们心是不是真的信靠，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祷告中花功夫来亲近他，这对我们是一个生命成长当中的一个经历和功课。所以在这里面神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告诉我们，祷告不是人的功利性的要求，祷告乃是上帝给他的儿女的一个使他儿女生命得以成长的一个施恩管道。
一直我心里一直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